你以为生命是向外走，我们透过出发来找回自己。
起点就是终点，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大家好，我是凯宇。
我是怡璇。你渴望经营长期的伴侣关系吗？如果这是你的想要，那今天我跟凯宇会跟你分享一个关键，会对你非常的有帮助哦。在开始之前呢，邀请你在 YouTube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也请你在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的主频道给我们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我们也会选择适当的主题做成节目跟你交流。
在这里我想要跟你分享哦，我们的 APP 有越来越多朋友都已经加入使用，而且呢也同时收听节目线上课程。特别在我们的每一段节目最后都有一个小测验，当你完成了这个小测验之后，我们会赠送你红利点数。那如果呢你同时也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给你的朋友，你会得到更多的红利。这些红利点数呢都可以在你之后加入线上课程的时候折抵现金。而你下载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你到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输入起点文化加入我们APP 的学习行列。
好，我想长期的伴侣关系啊，能为人带来很多的安定跟归属感，所以这也让人很向往长期的伴侣关系。只是啊，在长期伴侣关系里面最大的考验就是，当感情走到一个相对的低潮，不是不爱了，而是就是因为长期的关系它难免会有一些波动。那我们如果已经在相对的低潮的时候，这时候有点感觉彼此有点降温，那该怎么为关系加热呢？凯宇，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关系里，不管是感情的还是任何关系，
是
尤其感情尤其明显，
对，
就是遇到低潮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多数都在谈事情还是谈心情？
事情。
对，而谈事情到最后那个就会滑波到在争论对错，
嗯，
然后争论对错，他下一步就会开始指责，
嗯
啊，你的错我的错，你的责任我的责任，
嗯，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越来越拧，就很多很多的情绪或者很多很多的关系无法修复跟连结，他就没有办法往下走，
嗯哼。
所以呢，事实上要怎么样让关系能够加温，其实彼此之间要温度，要先学会表达情绪，要先会学会说情绪。
OK，
因为尤其是亲密关系里一直在谈事情，说真的啦，你到最后真的证明你对了又如何，
嗯嗯嗯，反而很伤感情。
没错。
好，那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凸显这个关系里面说情绪的重要性，我们就用一个故事来帮大家展开来说。今天这个故事呢有两位主角，一位叫做小婷，一位叫做老刘。那小婷呢是一位职业女性，她的专业就是秘书工作，那她一直工作都很稳定，而且从小到大就都住在台北，也都大部分在北部活动。那老刘呢就是比小婷大十岁，那他的专业是物流工作。那他老刘是南部的孩子，他来台北打拼之后就一直很想要买房子，后来呢两个人恋爱结婚总共12年。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彼此一直都是很能谈话的朋友，所以就决定在一起这样子。后来老刘他就看上了英哥的房子，他评估觉得自己的财务状况比较能够买得起，而且更棒的是同样的价位哦，他可能可以买到比台北还要更大的空间。然后小婷呢就是因为他一直都在台北活动嘛，他就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不习惯，可是他很想要协助老刘圆梦，所以他就还是同意老刘去买英哥的房子，那自己可以每天通勤上班。结果啊考验就来了，装潢期间啊就是他们两个啊就会出现刚刚凯宇讲的只谈事情不谈心情，所以就迎来了他们关系里面的冰点。那这个只谈事情不谈心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因为他们装潢房子就是水电工程的部分已经完成了，于是老刘就跟小婷说，水电师傅完工了，你明天上班的路上记得把钱汇给水电师傅。然后小婷看也没看老刘一眼就直接说，那我们新家那连蓬头的水流太小了，你帮我换一个。就是这样子，就是都只有在讲事情。然后后来两个人搬到英哥之后呢，就心就越走越远，结果小婷就想开始萌生了那种想要结束关系的念头。不过他们很棒的是就是并没有马上就说放弃啦，他们就先去伴侣智商师那边去看能不能有什么机会可以协助彼此。后来啊他们两个在智商室里面就好好的表达关于买房子跟装潢期间的这些情绪。比如说小婷他就先跟老刘说， 买了房子之后啊，你开口闭口都是房子，好像房子比我重要，我其实很不舒服，好，不舒服情绪出来了。嗯，然后老刘他其实又马上就有反应，他就说，可是我买房子就是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服，你这样子说我很委屈啊。哦，老刘也很棒。然后小婷就再回说，买房子这件事情我其实有退让，你以为我以为我退让会让你感谢我，可是装潢的时候你要我做这做那做东做西，把我搞得很累，这让我很后悔买房子。然后老刘就急着再赶快解释，他就说，可是我会这么急着要把房子弄好是因为我压力很大，我知道你开始通勤会上班很累，所以我想赶快把房子弄好让你回家舒服一点啊。哦，就是这一类的，他们开始有让自己的情绪出场之后呢，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哦，他们两个呢开始发现好像比较可以重新碰触得到自己，然后回家就是离开智商室之后也会回家持续对话。然后等到一年过去之后呢，两个人就是都很棒，愿意调整模式，然后让感情回温，所以就继续接下去往下走，就小婷就打消了那个结束关系的念头啦。齁，所以其实啊能够有这样子的满意的结果，他们就是从谈情绪开始的。
嗯，
所以这边就想要请问凯宇啊，为什么说情绪这么神奇，为什么说情绪是让关系回温的第一步啊？
其实刚才小婷跟老刘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哦，他们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彼此，
对，
但没有人讲清楚，
对，
都在讲那个事情，都在讲莲蓬头，都在讲水电师傅，
对，
就不讲我对你，你对我，
真的，
或我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
是是是，
所以这个听上去，哦，还好是 happy ending 了，
嗯，
要不然的话就真的很悲伤，
对，
有没有，彼此为彼此的生命付出了一切，结果呢，我们却失去了我们，
嗯，
我们却失去了彼此，
是
真的很悲伤啊，哦。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已经说明完很多事情。我猜对很多我们的听众们听到这里，你回想到自己的关系可能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
嗯，
对吗？你看，嗯，像亲子之间常常抱怨你那么晚回家，晚回家是事情，
嗯，
但背后是什么？是关心嘛，
我关心你啊，
对不对？我在乎嘛，
我担心你啊，
对，都不去讲这个，然后一直讲晚回家，嗯，一直在争论说到底有没有把家当旅馆，那是很累啊，
嗯，
哦，所以这个为什么说情绪是让感情回温的第一步哦？有几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第一个，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去表达情绪，而你不去表达情绪，你就等于没有去表达真正的你。你看嘛，就像我们常说的亲子之间的互动，难道那些当爸妈的他要做的事情，他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是为难他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
就是指责他的孩子吗？其实爸妈他一方面是关心，二方面爸妈他其实自己也寂寞嘛，
嗯，
他想要多看看孩子嘛，
对，
就讲出来的话怎样，你又不说自己的寂寞跟需求，
嗯，
你又不去说对对方的在乎跟关心，
嗯，
你只说你那么晚回家，
嗯，
那要那么晚回家就不要回来。那请问你的目的是要不要他回来吗？还是要他回来？
当然不是啊。
对，嗯，所以事实上哦，你越不表达情绪，你越害怕表达情绪，你以为你都在讲事情，但事实上呢，你根本什么都没讲，
对，
你甚至于连真正的自己都没讲出来。
是，
所以你看在小婷跟老刘他们的互动里，真正松动伴侣咨商师其实真的做的事情并不是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伴侣，
对，
而是让他们的情绪，让他们的内在真实的感受有机会出场，啊，
没错没错。
除非两个人真的就不爱了，
嗯，
除非两个人真的就真的走不下去了，不然的话那些一切的动作的背后，你看老刘他一切的动作的背后也是希望从小就出生在台北，在台北生活的小婷能够尽快适应。
对，
而小婷说的一切的动作，欸，他从小就在台北，
嗯，
他搬去莺歌
为了老刘啊，
对啊，
嗯，
对啊，那你看人生最大的悲哀不就如此，
对，啊，
我们都为了彼此但我们却走不在一起，
是，
啊，所以要好好的表达情绪的部分，
嗯，
因为情绪它触动是到我们，是我们很内在原始的本能，它能够最直接反映我们的状态，
真的，嗯，
你不会对任何事情有所反应，而你有所反应的任何事情一定有它背后更深层的理由，
是，
而那更深层的理由其实就是你更真实的理由，
嗯嗯嗯。
那我知道有些人害怕表达情绪，也是他可能很害怕最真实的自己 不被接受，
嗯，
会被抛弃受到伤害，
对。
那如果你是属于这样的状态，你甚至于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让自我真实的自我出场，哦，我很鼓励你，哦，可以找 专业的谘商心理师陪你去好好认识自己。
嗯，
因为在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是这样哦？他开口闭口每一句话都超正确，
对，
但距离超遥远。
是 是，
对，你可能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但你没有办法把它放在心上。
是是是，
那这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啦，但我觉得我自己人生前半场曾经有这样的阶段，但我后来觉得那样的一方面好辛苦，而且二方面好悲哀。
嗯，
因为说到底我们内在底层是希望被看见，不是被看见我是个工具。
嗯，
你想一双免洗筷会有渴望它被看见吗？
没有，
免洗筷没有这个 issue。
嗯，
但人类有。
对，
好，所以你越能够聊情绪，就能够越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真实活着存在的，
是，
而不是只有一件事情。
是是是，好，
就像我真的遇过有一些朋友，他太追求正确了。
嗯，
就你每一句话都对，那又怎样？
嗯
我说真的，如果你看现在这个时代 AI 工具，
对，
我如果要听每一句话都对的，我直接问 ChatGPT 就好了嘛。
是 是，
我问你干嘛呢？
嗯，
我要听的是你这个人类告诉我的话嘛。
哎，凯宇老师，我其实还有遇过一种朋友，就是他们真的对情绪不太熟，所以那个情绪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水龙头。
没错，
他怕一碰了他自己会管不住自己。
没错，那个不熟可能就是可能在他生命发展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样的阶段或什么样的事件就让他为了保护自己。
嗯，
啊，因为有很多人成长的过程他的情绪从来没有被好好的接住过。
对，
或者是他一旦有情绪的显露就会被指责。
嗯，
甚至被攻击。
嗯，
甚至于会被威胁。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真的必须说这样的朋友是辛苦的。
对，
而如果你恰巧是这样辛苦的朋友，必要的学习，必要的找相对专业的人协助。嗯，啊，这是很好的。
是，
哎，我觉得你的人生不管你现在阶段如何，只要你能力允许，为自己认识自己的情绪，其实认识自己的情绪就认识自己啦。
对，
要不然你要认识自己的什么？
嗯，
对，我认识我学历有多高，那不用花功夫好不好？你去看你最高学历就好了嘛。
其实情绪就是真实的你。
对，没错。嗯，
好，
所以事实上呢，第一个，表达情绪就等于表达真实的你，而第二个，当你开始关注自己的情绪，你也才有能力关注伴侣的情绪。
哦，
你看人，
先从自己出发。
对，人是相对的，就一个人他关掉自己的感觉，他好啦，我这么说，不要讲情绪啦，你如果认为不重要的事情，你会关心别人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吗？
不会，
对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
对，
如果你打自内心不认为情绪重要，
嗯，
你自然不会关注对方的情绪。
嗯，
那如果你不关注对方的情绪，不关注对方的感受，那我请问一下，对方是小婷，还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路边的女人，嗯，还是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石头？
有差吗？
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嗯
人之所以是人，他之所以会走到你的心里，他就勾动了你的情绪。
对，
好，我前面几集有说勾动你的心弦。
对，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关心别人。我说哈，你不要去先学一堆关心别人的技巧，那看起来都很降气。
嗯，先回来关心自己吧。
对，你先关注自己的情绪，你越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别人就能够越了解你。而相对而言，你不断的练习表达自己的情绪，你也在此同时其实会长出换位思考的能力。
没错，
能够去体会，人家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嗯，但你活的是一个无心的人，
嗯，
你自然就无法心贴心的去理解别人嘛。
对，
所以你要先活得有心，
嗯，
其他的才会慢慢长出来。
对，
你没有先活得有心，你都不在乎自己的情绪。说真的，你都已经饮食失调了，
嗯，
你都已经失眠了，你都已经每天搞木死灰了，有长眼睛的人都知道你状况不好了。嗯，啊，问你怎么了，你只能说还好。那你当然无法靠近别人，因为你根本无法靠近你自己啊。
对，
但我说这些不是指责，而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松动。像我们有推出很多课，包含我们最近推出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关注自己的情绪，好好的靠近自己的情绪，透过这样好好的去靠近别人。我觉得别人永远是你外在的课题，你要圆满你跟他者，你一定要先圆满你跟你自己。
OK，
好，这是第二个。嗯，
好，
关注自己的情绪就等于关注伴侣的情绪。
嗯，
那第三个是你要去避免掉一些情绪化的行为跟情绪化的表达。
哇，这个很重要。
好，因为有一些人他一辈子不去碰情绪，他终于开始碰的时候，他开始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就是他从一个只会谈事情的人变成是他会不断的用情绪攻击别人的人、那就、有点不好，
这是不是就有点太两极了。
我这么说吧，就是回到真实的状况，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okay.
而当一个人他从完全情绪的闭锁走到这里，我也不会太过指责他、但我在这边为什么提出来，就是他是一个提醒。因为 我必须说，就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念研究所，终于去碰触到一些生命很底层的东西，的确有一阵子那个时候的我比任何人跟我相处应该都有点难相处吧、因为我比较容易就因为那个时候的状态看待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有问题的。但这是个过程。
OK，
好，它不是你人生就卡在那里，
你也在熟悉自己的过程嘛。
没错，所以为什么我说你心中可能已经被卷起千层浪，但是要尽可能有意识的让自己不要去做太多情绪化的行为跟表达。好，你可以说你难受，但是不要把难受认为都是别人的错，或者是你可以说我在生气，而不是直接对别人发飙。
OK、
这样子、
好，
因为当我们看见情绪，我们才能够终止情绪化的反应，避免自伤跟伤人。
真的。
好，所以事实上看见情绪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很快变情绪化的反应，但如果你很快变情绪化的反应，那你是真的看见情绪，还是只看见表层的情绪？有可能只是表层，
通常是表层、
如果你看见更深的，你反而 不太会去拿这个去攻击
别人发情绪、
所以它也可以当成另外一个指标啊，就是当我碰到了什么东西，我发现我看谁都不对、这时候也是另外一个指标，提醒自己缓一缓，
是
一定有更背后的东西我还没看到。
是，
好，它永远有更背后啦，但是就是可能再多一两层嘛，
是
帮助自己一下。
OK，
所以当我们能够暂停情绪化的反应，我们比较能够替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啊、精力啊，做更好的选择。其实生命的品质就来自于你选择的结果。
是，
好，你如何让自己的选择能够帮助自己越来越前进。
好，那凯宇，我们刚刚讲了好多啊，情绪这么多的好处啊，不过现在就是尴尬的是，如果听众朋友啊原本就是不太会说情绪，甚至于是有些朋友像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水龙头的典型、他真的一碰到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像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开始学会表达情绪呢？
他有三个阶段哦、
okay.
分别是认识他、感受他、开口说。这个句型跟那个
你说某个宗教领袖，
对对对对，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
但没关系，朗朗上口，容易记、而且容易实践。
好，
认识他、感受他、开口说。好，你可以在这过程里去按照自己的速度调整啊，你可以每一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慢慢来啊。这种事情不用急，真的不用急，
真的。
好好 OK， 急了反而有时候你太快的想要走到下一个步骤，那你呈现出来是不是真实的你，这值得商榷。
假紧弄破袜，
对，而且事实上它还是循环前进的。
它
不会说是我认识了，我也感受，我也说好说出来，而且说的还不错，结果不错，它就停了。
是，
它可能在你生命前进的过程中，你会不断不断的回到同一个情绪的议题，看见更深的部分。
没错，没错，
你要认识更深的部分。你要感受更深的部分、你要开口说那个时候你更需要的部分。
是，
然后到了下一个阶段又有认识更深的部分。
对，
它不是走回头路、它是循环前进。
嗯，
我觉得我很喜欢循环前进的概念，因为生命真正的成长，我常说老天很公平啦，就是他不会给你太多的议题。你无论你世俗生命你觉得你遇到再多的问题，其实你真的静下心来去感受它背后的共同主题都还蛮一致的。
真的。
好，就是大概都是那个 issue， 可能安全感，可能自尊 anyway。好，但是呢它围绕在看似不同的事情，但是都在帮助你在那个议题上，对，那个议题上面前进，所以它循环前进。好，所以我们说第一步认识它。其实你要想要输出自己的情绪，你要先输入啊。
OK，
你要先知道那是什么啊。
对，
就像我们在学写作，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写作者。我没有遇过任何一个好的作家是不读书的啦。
没错。
你不要跟我说你多会写，然后你说、不用，我自己就有天分。任何一个会写的，真的长期以写作作为这个职业也好，或者是作为生命的应许也好，他一定是爱看书的。
对。
好，所以一模一样的道理是什么？我们要认识情绪。我们要认识情绪，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情绪它有哪些意思、内涵、范围。哦，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过去的学习和教育里其实是蛮贫瘠的。
真的。
不然的话你很简单嘛，你通常会怎么描述自己的状况？爽不爽，就这样。 就结案了，
就还好啊，
对不对？
没感觉。
对，你平常在描述自己的状态的词汇有多贫瘠，就意味着你其实不够认识情绪，
对，跟情绪有多不熟。
沮丧跟挫折就有一些不一样喽，
真的，
对不对？然后呢，悲伤跟失落就不太一样哦。
是，
好，但我不是说要考你国文啊，就是好像一定要多厉害，能把握多厉害的词汇、情绪词汇表现。但是在某个层面，就像有一个说法，一个语言学的研究，就是好像爱斯基摩人他们在描述雪，跟我们一般人，我们雪就雪嘛，
对对对，
但他们好像有三五十个词汇在描述各种状态的雪。
对对对，他们那个描述的颗粒度很细。
好，对，再讲一个。对不对？对男生来说，红色就红色。
嗯，
对女生来说，红色很多不同的层次啊，各种不同的红、啊，
藏红色。
对对对对 对，
青红色。
对，所以就意味着什么？在男生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是真的像小朋友的涂鸦一样。然后在
自黑啊。
对对对，在女生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才有各种五彩斑斓嘛，
缤纷啊。
对，所以它是相互影响的。你能够去描述的词汇越多，越贴切，越精准。你看见的世界就会越立体，
是
越完整，
是。
所以反过来你看，我们既然是一个情绪的存在，但如果当你描述你自己的状态只有爽跟不爽，那你不就像是一个很简陋的机器，只有 on 跟 off 而已吗？就没有别的了嘛。
是，
对不对？
是。
好，所以认识它是蛮重要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小婷跟老刘的例子，我相信在諮商師的陪伴，伴侣諮商師的陪伴底下，他们才能够更精准的说，哦，我这是沮丧，
对，
哦，我这是失落，哦，我这是后悔，我这是悲伤，哦，我这个压力的背后是挫折，我这个压力的背后是期待的落空，
对，
有没有？
对，
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学习是很重要的哈。再第二个，当你能够去认识它、认出它之后，接下来感受它。
Okay.
好，感受它分成向外跟向内的。
嗯哼，
向外就是说，就是当你能够有更丰富完整的词汇来表达你自己，这也能够帮助别人了解你。
哎，真的，
关系是双向的。你看，当老刘跟小婷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交流，那我相信他们爱是存在的，但就没办法靠近。
对，
因为没有中介值，你知道吗？
爱跟爱之间没有桥。
对。当然如果我们的文明有一天发展到心电感应完全不用语言，那我也是很祝福啦。
是，
但只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语言的一天，那这就是必要的学习。
是 是
OK。 好，那再来向内的呢，向内的就像自我的部分，在我们认识这些情绪词汇之后，结合自己身体的感受，慢慢的培养对于情绪的体感。比如说当你觉得沮丧的时候，你身体会有什么反应？但你觉得压力的时候，身体有什么反应？所以反过来说，哎，有时候身体先有那个反应，但你还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你可不可以透过身体的反应来知道，哎，我可能有点沮丧。这时候你就可以按图索骥，哎，那我到底沮丧什么？
是，
有什么东西让我失望了？有什么东西让我觉得被打击了？
对，
这样子。
好， okay.
所以透过这样的体感，你不管是对自己的理解，还是对他人的换位思考，其实你会更精准到位。因为你最亲近的人，你会看到他下意识的一些行为变化。你去模仿看看，你去感受看看，那背后可能是什么。我觉得真正的靠近，很多人会以为说，啊，我学习认识情绪好像要变得中文系，你知道吗？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其实有时候哪怕最简单的词汇，最不经修饰跟包装的词汇，它却能够最感动人。所以其实真的不是词汇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先认出它，感受它，
对，
然后进而最后第三个叫说出它。
是是，
好，在表达的过程当中，一刚开始都说的哩哩啦啦啦，
对，
绕半天说不出个蛋，这很正常的。你不用太为难自己，但关键就在于你慢慢去练习，你慢慢去练习，因为你越不去练习表达情绪，它就会越像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机器就永远 on off on off on off。它没有中间的刻度，
真的。
有没有像我们在用那个用一些音响设备的时候，是不是有旋钮，对不对？
对啊，
我蛮喜欢旋钮的概念，因为它可以跳脱出我们看待任何事情非黑即白，有或没有，
是
它中间有很多的灰阶，
很多细致的地方。
没错，好，没错，甚至于说那个灰阶在表达的部分当然是口说的部分，但口说之前，你也可以，就像我常常会陪伴我做这个教练的一个个案，我常会鼓励他写觉察日记。就是好，你发生什么事，那你对这件事什么感觉， 然后第三个，如果下一次再发生，我可以怎么表达它？
是，是，
有没有多去做这样的练习？哎，那个旋钮的刻度就越来越细哦。
真的，
刚开始原本是按 off， 然后后面中间多一个刻度。
对，
啊，后来多三五个刻度，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你知道，人的弹性，人的成熟，就来自于刻度的越来越细致。
没错，没错。
那你会发现，小朋友是不是就按 off， 或者顶多就那几个这样？
三种。
好，所以。练习说出它，养成去说情绪的习惯，容易让别人能够更懂你，让关系能够更靠近。那当然这些就是有很多交杂的议题，因为有时候反过来想，对，我知道我该说，但我为什么说不出口？是不是我对他人的信任不够？但为什么我对他人信任不够？有没有可能是我对我自己的信任不够？
对，
好，我不相信，或我不觉得这个世界会有人愿意接住我。
有可能，
有可能在我成长经验各方面当中，我真的经历了太多的失落，我这方面的资源真的太贫瘠，我真的太没有安全感。那这些都是入口，这些从来就不是在你人格或你这个人到底哪里不对的评价，完全不是，那是个入口。我为什么能这样说？因为我自己走过这个过程，我透过这些东西，我发现，因为像我的成长经验，就是让我的成长经验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又失调嘛，就。我的家庭环境没有让我有可以说情绪的空间。好，像有一些人听过我的课就会知道，我说我从小我一出生我父亲就心脏病，好，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我特别是我在人格养成的关键期，我妈妈常常跟我说不要惹你爸生气，如果他怎样就怎样，就是后面自己会脑补嘛，对不对？那你知道那种状况底下
压力很大，
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哪里敢讲，真的突然爸爸有一个闪失，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孩的心理阴影，
对
那你知道心理阴影之所以是阴影，它不一定要具体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啊，只光阴影本身就是阴影。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听不
懂
你应该有类似经验你就能听懂，所以事实上来说，我今天能跟你这么说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我自己走过一段路，而且我觉得我也还在走，
是，
所以与其说我用一个老师跟你分享，不如说我像是一个同伴跟你说他是可以走的，而且走得到的。
OK，
对，
好哦，谢谢凯宇刚刚非常丰厚的帮我们演绎了关于你要怎么表达情绪的，认识他，感受他，还有说出他。那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会因为生活很忙碌，所以会累积很多不好说的情绪，比如说像今天的小婷跟老刘的故事，你很想跟你的伴侣说，然后你有空说的时候可能你的伴侣在忙，或者是你现在真的说不出来，可是伴侣非要知道的时候，你又觉得对方可能有点不知道在逼迫你什么，就很容易造成两个人的误解，然后 让感情变冷回不去了。可是事实上啊，你只要愿意慢慢的认识情绪，感受情绪，然后愿意说情绪，你养成说情绪的好习惯，每天一点点的交流，就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更健康的抒发管道，而且让你们的感情可以保持微温哦。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啊，我们线上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目前已经上架了，那这门课程是嘉颖老师在2024年全新的线上课程，在这个课程里很棒的是你可以认识起码有30种情绪，帮助你长出你那个情绪之间 on 跟 off 之间的刻度，而且还能够让你进一步可以调节情绪，做出对幸福更有利的选择哦。那我们现在的第一波早鸟优惠是2099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直到晚上9点哦，所以你听到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手刀加入，相关的课程连结跟说明都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很期待你的加入。
我补充一下吧。
好，
就是其实多数情绪的学习哈，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也接触过，它多数就让你知道情绪很重要，情绪有什么，
对，
然后呢就没然后了。
对，
那我觉得嘉颖老师这一门课让我觉得很棒很感动，而且我非常受用 的部分就是幸福关系幸福人生的情绪课里，它不只是让你认出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且知道我怎么了，更重要一点是下一步你如何达到你要的安定自在，如何去调节情绪，如何去表达情绪，它不会停留在知道的然后呢没有然后，它不会这样子。
对，
这是我觉得这一门课也是我们起点在规划设计任何课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对，
就是在我们生命实践的过程当中，那很真实，那个可能是它不一定是很高大上的理论，但是很真实能够帮助你前进，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都不得部分，这是我们 专心致志要给你的、
是，
所以我很鼓励、所有的朋友把握我们第一波最早鸟的优惠、直到5月20号的晚上9点、
是啊，好啊，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期待下星期再一起凯旋而归咯，
拜拜。